Hello， 大家好，我房太。
Hey， 我房客。
我们这礼拜要讲什么？
跟大家分享一个 Beer Bear。
Beer Bear，
嗯，你知道这个东西吗？
不知道，苹果熊，我不是苹果，那个啤酒熊，是这两个英文吗？哦，缴费的那个账单熊。
对，你知道这个东西吗？
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这是我姐跟我分享的东西，就是大家知道我前阵子去
一堆地方。
对，假设我们有五个人去吃饭，
嗯，
然后会连续很多天都一起旅行这样子，
嗯，
那有时候会你们要拆账会很难拆账。
对，
假设这餐是你付，下一餐是我付，
嗯，
但是每一餐的钱又都不一样，
嗯，
最后该怎么算呢？然后这个是一个只有，那个使用苹果手机的人才有的 app， 它就是把你这餐你付了多少，你把它写进去，下一餐另外一个人付了多少写进去，你只要写这些人的名，就是几个名字，然后你把钱都填进去，然后最后按结算，他就直接算出每个人你要给我多少，然后他要给你要给他多少这样。
哦，
他直接就帮你算好了，
赞呢。
就是有个不用放到那个 Excel 表里面去算，
对，
的东西，适合很多朋友的人。
很多朋友，然后又会一起出，又一天到晚一起出去的人，
对，就是大概是这样。
没败，
蛮酷的，
嗯，蛮酷的。虽然我好像不使用，就很方便。嗯，
其实只要有两个人以上就会非常适合。
对啊，两个人以上，然后有一餐以上。
对
对对，不过因为两个人以上，然后又要一餐以上，
嗯，
就。然后还要两餐是不同的人先出那个钱，
嗯，
对，就是对我个人的生活体验来说比较少发生这件事情，感觉真的我觉得是出国的话会非常实用，而且出国还会有可能会有，就比如说假设要退税或是什么的，然后这一大票这一件 Uniqlo 我先付，那一件 Uniqlo 再换你，类似像这样的情境出现。
嗯，然后他可以写币别的不一样。
对啊，就很好。
嗯
嗯，因为一群人一起环游世界他都是可以用的。
我觉得这个就要分享给我爸妈，他们很常一群人
好样哦。一群人然后一起出国，但他们也会有这种你先付我先付的问题吗？
好像其实会耶。
哦，
因为会假设他们是开车嘛，所以就是一定是一个人付了油钱，
嗯，啊，对
对，然后有时候因为其实分开刷卡其实蛮就是
很不划，啊，
对，所以就是通常还是一场会有一个哦，他们会是他们的做法是有一个每个人先缴一笔钱给，
嗯，就是公费的概念，
对对，有个公费的那个东西，但如果有这个 app 你就可以少这件事情。
对，而且就不用用实体币啦，你就可以用刷卡的。
对，
这个 Beer Bear 可以算那个吗？回馈爬数。
欸，我不知道。
哦，
我其实我是用安卓手机，所以
不然是说你也是结束一连串的旅行才得知这个东西。
对，
不过如果还可以再算进爬数的话，我就觉得蛮屌的，屌上加屌。就是比如说因为信用卡即使是不同的同一间银行出的信用卡，
嗯，
它分卡别不同啊，性别不同，类型不同，方案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回馈。
嗯，
比如说有些会是海外刷卡不限金额 4% 回馈 4% 回馈，类似像这样子。
嗯
嗯，那就会比如说那我们就全部都先刷你的，可是还是有时候呢会不小心先刷别人的。
嗯，
那这样子那个回馈金就是虽然应该没有人会那么计较那个几趴几趴啦，
嗯，
可是如果可以把这些都还算进去的话就会很屌。
这个时候就需要那个金牛座的人来 再精更精细的处理这个 app， 我猜不行。
嗯，反正我会突然想到这个，是因为反正我的新电脑是用是刷房东的卡买的，然后我再汇钱给他这样子。
嗯，
因为他的卡回馈比较多，然后我汇给他的是我看到的网站上的价钱，这样，然后就说你不用汇这么多啊。我说为什么？他就说因为我会有回馈。我想说哦，原来有人真的在真的会算到这个部分，这样子。
哦，好像大笔的时候会去看一下。
对，
嗯，
所以好吧，如果这个 app 可以，如果有使用过的，可以跟我们说说看，它到底有没有更进一步到这个状态？
最好把虾贝的那个，
对，
连接虾贝，
对，就是输入你的，假设输入你的卡号，
嗯，
它就可以辨别这是哪一张你现在使用的是什么方案。然后你输进去的钱，他直接就会帮你换算。
嗯
嗯，有满，比如说有些是有满12000啊，才有那些回馈。
嗯，
那他可能累积跟这群同一群人出去出了两次国才满12000，哎，那他那个回馈就给他加上去一起算，类似像这样。
干超难，
就很难。可是如果这些东西需要人工算的话，就会更难。
嗯
嗯。如果有可以拿到各方规则统整之后再推出一个 app， 感觉也是蛮有帮助的。
嗯
嗯，
但是就会不会容易被盗刷啊？
不知道欸，你说呢？可是我觉得盗刷这件事情，就是无论你是已经很小心了，
嗯，
或者是你真的没有在 care 这件事情，
嗯，
它都好像还是会发生。
对
对，所以容不容易被盗刷这件事情，我好像也很难。
就像我啊，就被盗刷了。
哎、欸，这热腾腾的，星期几？星期六。
对，星期六。
嗯，
星期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卡被盗刷了。
嗯，
就是那天下午完全没有使用刷卡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的手机就跳出来，我刷了436吗？还是400？就是400个奇怪的尾数。
嗯嗯嗯。
我想说，哈，这傻小，因为那张卡我已经就是出国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动过那张卡，
嗯，
所以就那个数字不是很大，但是就很奇怪，
嗯，
所以我就夹着我的腋下。打了电话过去问说是就这一笔钱是什么这样，然后他就说他是美国的一个交友网站还是交友 app 之类的一个东西，
嗯嗯嗯，
然后我就说我没有刷这个这样，
嗯，
然后他说你在反正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我其实有在那个 app 里面也有刷了一个90几块的，
90几块台币吗？
对，台币。
嗯，
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应该是刷美金，但是它显示会是台币，
嗯，
就是他就帮我们算成大概多少台币这样子，
嗯，
跟卡主说，
嗯
嗯，对，但是那一笔我是真的没有发现，就是因为他就是
那一笔他有寄 email 或者简讯给你。
我后来看是有，
哦，
但是我其实没有注意到，
嗯，
因为有时候就会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就是他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多久会有点回馈什么之类的，
嗯嗯嗯，对，
我就可能就以为那个是那个
对
那一笔，
而且银行超爱寄 email 的，
嗯，
就是有对像有回馈有优惠有点数，
对，
什么有红利干嘛干嘛，他就很爱寄一大堆 email， 所以有时候就会没有发现那个是刷卡的通知，
对。所以就那笔我是真的完全不记得，所以就是他就问我说那你在前几天的时候有刷这个吗，然后我说没有这样，
嗯，
说那他这两笔都帮我先算是倒刷这样子，
嗯，
然后就叫我要写那个什么
争议书，
就是写争议书这样，
嗯，
然后他就会再寄新的卡给我，就是他说就是你的卡可能已经就是有泄露的疑虑，所以他就要换帮我换新的卡。嗯，
哦，
对，反正就是，
所以你这张卡是出国前办的那一张吗？
对，
那就是热腾腾的卡被热腾腾的盗刷。 然后你会再拿到另外一张热腾腾的卡。
对，嗯，但其实加起来也才500多块，就是到底是谁这样子用我的卡去交友，气死我！
可是他搞不好就是这样，就是他第一笔只有90几，第二笔400多、嗯，他就是不会一次让你觉得你花掉很多钱。搞不好有些人就会想说，我是不是网购了什么或什么的，
对，
就忘记了，然后他就越摇越大。
对，嗯，殊不知这个人就是真的没有在使用这张卡，
对，
嗯，平常也真的很少
在消费。
对，嗯，所以就，但是他第一笔的时候是真的没发现，嗯，就是那种靠北，嗯，我要是呢，要是那时候就已经发现的话，说不定我现在就拿到新的卡了。
对，因为这攸关他会用那个嘛挂号寄来，可是我们家这个邮差负责我们家巷子这个邮差真的是懒得可以。我都怀疑他是直接叫都没有叫，就直接放那个要去邮局领的那个通知单。
我觉得应该是，
嗯，因为我们真的从来没有听过他呼喊我们，
对，
门铃也很少，
对，
对啊，
只有对面的那一条都有，
对，对面那一条都有小坏坏，反正就是我们要先被喊过2次。嗯，他自定义有喊的2次，
对，
然后再收到通知单，然后还要去遥远的邮局领他，
对，
嗯，然后房客很勇敢的在过年要回家很久，所以如果他没有在过，就是回家前拿到的话，就要很久以后才拿得到了，
对，会很麻烦，
对啊，
虽然那张卡里面也没多少钱，但就是还是不爽被
盗刷，
对，被拿去交友。
对啊，你交友都不用自己的钱，真的超没诚意的。
对啊，
你这样真的交得到朋友吗？
难说。可是有人就喜欢那种有那种渣渣的感觉的。哦，
那还要渣他？
你知道吗？我跟你交友的钱根本不是我自己付的。
我是用另外一个女人的钱来得知你的个人资料，有些交友软体应该会这样吧？你要付一些钱，然后他才可以就是知道的更多，付费解锁更多。哦，
所以他其实已经交到一个朋友了，所以才要付第二笔。
不过他搞不好只是交到，他只是看到一个他想要交的朋友。哦，可是他必须要付费才能知道他更多的资讯。哦，
现在交友网站这么敛财哦，
搞不好啊，美国人那么资本主义，
诈骗集团也要交易。好啦，其实我们没有被诈骗，我只是被盗刷。
对，嗯，我好像也没有真的被诈骗过，可是我妈有被诈骗过，欸，真心实意的诈骗过，就是
人肉的诈骗。
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是很早期，嗯，据说是手机才他刚拿到第一只手机的时候，嗯，那么早期，大约是我小学2年级左右吧，嗯，反正有一天银行就打电话去跟他讲说，他在哪里消费的金额因为有错误，所以需要退刷再重刷，嗯，这样子，那。然后如果退刷再重刷，然后那个公司为了怎样补偿他，就是反正就是配合他们的这个步骤的这个损失呢，所以就会再给他3600块的红包，类似像这样。嗯嗯，然后呢，他就说需要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去他本来刷卡的那个店家跟他们通知，然后之后呢就会。去跟他们确认与通知，然后之后就会收到一封银行打来的一通银行打来的电话，然后他就要去 ATM 这样子，然后他就真的回到他消费的那个店家也真的承认说，对，我们真的有刷错，所以有特别透过银行来联系你要重刷，这样子，就是那个店刷错这件事情是真的有的。嗯，前面都是真的，但是其实步骤应该要停在他回去那个店家刷退再重刷一次就结束了。嗯，后面那一个
红包的是
红包跟银行打来的电话是假的。
看，
就是 很多年前就很高招了，所以我妈那时候还是有点警惕的，她就觉得我有刷错吗？有那么夸张吗？所以她就回去店家确认啊，店家说对对对对，她真的有透过银行，然后反正那个年代好像就是还没有流行留下所有客人的手机号码的这件事情，搞不好还会有 BB call 之类的，我不确定。
对啊，
就是、
那时候应该是。很久以前
或者是家用电话，
对，家用电话，
联络不到就只好透过银行去联系。反正哦，我妈就说哦，那就是真的，所以她就整串都相信了。之后她刷退再重刷之后，就真的有银行打电话来确认，所以你刚刚那什么什么店家，然后有刷退再重刷，干嘛干嘛干嘛，那真的是为了补偿你，所以怎样怎样怎样就有红包。但是红包的要请你就是去那个提款机前面。然后跟着我的步骤做之后呢，你就会收到红包这样子。
嗯，
所以我妈就听她的话，直接去提款机前面开始照着她的步骤按。
嗯，
然后那个人就一直在电话上哦，就是一直告诉她该怎么做怎么做这样子。中间等到做完之后呢，以前都是自动自发会印出那个明细。
嗯，
印出她就发现余额是零。然后那个对方还在电话的那一头说：“哎，所以小姐，你有收到3600吗？”这样子，
嗯，
就还很残忍的要确认，就是我妈看到明细的反应，他们要看钱有没有成功掏空。
嗯，
就这样。然后我妈居然，她对于这整件事情哦，她好像被骗掉十几万吧，就是那一整个户头的钱这样。
嗯，
她居然只回了人家说：“你们真的很坏。”就这样结束了，他也没有报警，
靠北啊！
就这样，他就娇嗔了一下，你们真的很坏。就这样，然后也不敢跟我爸讲，然后也没有报警，也没有去锁卡或是干嘛的，
靠北啊！
超瞎吧？后来还是因为那个时候学校有在教。
嗯，
就是国小生还是会宣导什么，就是路上遇到陌生人不要跟他干嘛，不要跟他走啊，或者是之类的。
嗯，
然后我还一直逼我妈说，你要去把这张卡弄掉，你不能再把钱放到这个卡里面，坏人已经知道你这个卡了。
嗯，
就是还是我是没有印象，可是我妈就说是我那个时候一直逼她去把这张卡换掉，
嗯，
她才换掉。
看，你这是救了他哎、欸！
对，不然我就想说，他那个就是新转户啊，就是搞不好，如果他没有瞧好的话，就是每次薪水进去就会蒸发，搞不好吧？
一定就是啦。
对啊，
嗯，
超可怕的，就这样。
他们真的很坏哎、欸，
是真的很坏。可是诈骗技术真的是，无论是诈骗还是盗刷的技术，真的是日新月异，精益求精。就是我是真的觉得蛮厉害的。
对，很厉害、
嗯，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大家都要仔细看每一笔 email，
对，每一个 email， 还有你做了什么样的消费，真的自己要记得。
对，
嗯，不然就真的蛮可怕的。
对啊，
啊，不就好险，我妈每个月都会把薪水花完。
你妈也很坏、欸。
本来想说
掏空自己。
对。对，我还想说，那诈骗集团会不会觉得干什么只有这些？就是一介公务人员，待了十年以上的公务人员，户头里只有十几万，
他不一定只有那个啊，只有一个户头啊。
是啊，但就是对，
嗯，
就是我就觉得蛮有趣的。我一直不解，为什么他还要在那边等说？所以小姐你有收到钱吗？就是他还要这样残忍的做确认是为什么？所以我长大之后才觉得会不会是他们看到那个数字觉得不是很合理之类的。
哦、
嗯，他们本来预设这个人可以给的更多。
嗯，不然就是哦，因为那个年代不大可能有电话录音，对不对？
对，而且甚至是就是据我妈的说法，那个时候她的手机是看不完完整的银行的电话号码的、
嗯，
就是那个手机荧幕没有办法显示那么多数字。如果它前面是挂号加886，然后2，然后再一行，然后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后面这样子，它只能看 就他回去再刷的时候，他只能看到前面那几个数字真的是那间银行的数字这样子。 嗯，可是后面到底是真是假就他也不知道。
嗯嗯，那我觉得你妈把这件事情有跟你说也是很信任你耶，因为他不敢跟你爸说。
他当下不敢跟我爸讲，但是后来应该也还是有跟我爸讲。
Oh.
嗯，反正我妈最近就是遇到几次类似的事情。
哦、oh, 是哦。
嗯，就是被别人讨钱的事情。
啊，为什么？
就是有一次是这个是、哦、反正就是还有一个是之前在外公离开的时候，然后反正他们就有找到一个存部还是什么的，反正那个存部就是有一点秘密，如果在据外公的那个就是手写的小字条，就是以前人会很喜欢在某个存部里面留一张小字条，意思意思的表达说这个是要给我女儿的，那个是要给我儿子的，可他们不具有律师认证的那个公信力，就只是一张字条。可是呢，因为舅舅本身是一个比较对金钱比较敏感的个性，所以在我妈找到那一笔的时候呢，她就有觉得啊，爸爸说他是留给我的，那好像我赶快把他领出来，就不要再透过代书怎样怎样会被舅舅发现。总之他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嗯、然后在当年呢也有曾经遭受过诈骗。然后就是有那一个事件之后呢，就在兔年，为什么会用兔年去划分，因为他兔年犯太岁，我是真心觉得他有犯太岁这件事情居然有那个银行的类似经理的角色打电话跟我妈讲说，当年的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后来有查到说，就是反正遗产的什么什么什么的怎样怎样的税跟什么什么什么跟怎样怎样怎样，反正就是不合啦，没有对到。
嗯
嗯，这样，然后要跟我妈收取税金的部分。
嗯
嗯，
这是诈骗？
对，这个是假的。
哦，
可是听起来很真，然后我妈自己也心虚，因为她确实是偷偷摸摸把那个领出来。
嗯，
然后她就很慌张的觉得说，她有觉得这好像是现代的诈骗，可是她不知道该怎么确认到底是不是诈骗，因为她如果去银行直接问，那就等于她得要把这个故事给说出来，那她就是好像就真的是欠了国家那一笔税。
她可以在那个啊 PTT 上面开一个
对话裙子，
对啊，
开一个问答，反正是今年发生的其中一件事情。今年发生的其中，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会透露太多，应该也还好啦，大家都不知道我妈叫什么名字吧？
我知道，我知道。
他另外就是他开车要左转，然后在他转过去的时候，就是冲出来一个女生，然后就蹲在他的车子前面，然后就一直叫痛。那时候我妈就立刻停下来报警，然后看那个女生，那女生当下看起来只有手肘跟膝盖有擦伤，就当下看起来只有这样。后来呢就是警察也来了，然后因为警察还需要，他就现场口头的问那个路人，然后跟那个路人做完笔录之后，因为他必须要确认我妈的行车记录器再跟我妈做笔录，所以我妈必须要跟其中一个警察去警察局，另外一个警察，可是我妈就很担心那一个人的状况，另外一个警察就说那他可以去看那位妇人的受伤情况这样子，然后也要顺便做记录，所以他们两个就，那个妇人跟我妈就分开来了，分别跟着两个警察就离开了。那在我妈的，然后在我妈的视角里，就是她要左转，她当然就是看左边。那右边有人冲出来，她也及时停下来了。基本上她觉得她自己应该是没有错的。
嗯，
这样。然后呢，另外看妇人的那个警察回来之后也回报说，她虽然是去了急诊，但是也就只是擦擦药而已，只是擦伤而已，没有怎么样。嗯，而且好像甚至膝盖的那个还不用擦药。然后那个妇人已经回家了，警察也是这样讲的。反正之后呢，我妈就立刻又在联系了保险公司，跟她报备有这件事情，但是一直以来就觉得那个人只是擦伤，自己的车也完全没事，基本上就应该要过去了。 结果突然他就收到一个法院的通知书，说就是我妈有70%的肇责，
诈骗啊，这诈骗，
不是这个是真的，法院是真的，就是应注意未注意的部分。后来我妈就确认说怎么会这样，但是好像因为那个行车记录器是有广角的，通常都是有广角，所以在行车记录器上看起来。妇人冲出来的时候，我妈应该要看到。但是在开车的人的视角，可能有 A 柱啊，还要往左转就往左边看，就是以人性来说，他根本看不到。
对。
可是证据只有行车记录器，就有 bug。
那可以去申诉吧？
对，他就觉得要申诉，可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说那个人是
自己冲出来，
自己冲出来的。但是后来我跟我爸就开始很仔细看那个行车记录器，就觉得他一定就是要冲出来骗钱的，因为他冲出来的那个地方他没有走在斑马线上，他冲出来的地方那里也不是可以，那里是有点像是就是那种有一公尺高的那种水泥块挡住，它不是一个可以
穿越
通过的马路，所以他从那个地方冲出来根本不合理。
对
对，就是我们后来有看到这些细节，但是有去说要复审，但是复审出来的结果就还是说他有70%的肇责，后来就只好请保险公司派代表去跟那位妇人开调解庭，类似像这样。然后那个妇人呢，一上去就开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自己什么身心受创啊，花了多少的钱去看精神科医生啊，然后说因为他在上班路上被吓到了，所以他就都没有办法去上班，就好几个月都没有收入，
看垃圾，
超级垃圾。然后他跟我妈要60万的赔偿金，就这样。但是然后然后这整件事情就是反正就是如果对方没有提出就是说我妈有 70% 肇责的那一个通知书，是说如果6个月内对方没有提出上诉或者是什么的话，那就算是已经这个就结案。这样他只是通知说他判断出来是这样。可是如果对方也没有觉得你要赔，你也没有觉得对方要赔的话，那这件事情在半年后就会结束。但是就在5个多月的时候，那个妇人就突然，我妈就突然收到通知单，说对方觉得他要60万的赔偿金。这样，所以后来才请保险公司
去处理，
去开那个调解庭。对，他一开口就说要60万。我妈就整个崩溃，就觉得很委屈，
蛮委屈的。
对，大家就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帮上忙。因为就是像这种开这种庭，也不是指着影片说你看这根本不合理或什么什么什么就可以说服的，他还是要就是符合某些标准之类的。情义的部分比较少，有点实事求是的感觉。对，所以就我跟我爸就有点爱莫能助。对，那后来就是反正保险公司的那一位负责人呢，就有帮他压到10万块。然后保险公司会付那个10万块。只是之后的保费就会变比较高，就出保这样子。蛮恐怖的。
对，这是那个吧，类诈骗。
对啊，类诈骗。
但为什么会是判70？我觉得很奇怪。
奇怪的点在哪？
奇怪的点是他左转，可是是右边冲出，不是在斑马线的地方。
对，可是好像汽车在这方面就是会比较吃亏，就是他只要靠着应注意未注意这一句话，就可以涵盖很多的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肇责。
但说不定你妈是根本就没有碰到他，根本是他去碰那个车。
对。
对啊，
很有可能。因为一个真的被
撞到的人
怎么可能只有擦伤？
对
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中间有很多，像是那个人就说，就是什么这半年来一通电话都没有啊之类的，心灵受创啊，干嘛干嘛的。我后来一直在想，我觉得那一个 跟着妇人去医院的那个警察好像也需要负点责任，
因为他们两个是没有留下联络电话的吧，
就是都是留给警察。
对啊，
对，
嗯，
然后基本上如果这种有人受伤的话应该要再留给对方，让我妈可以关心她之类的。
嗯
像之前我跟那个赖姓有人被撞的时候，我们的电话是有留给对方，对方电话也有留给我们的。虽然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不是很安全，但是有人受伤的情况应该是要互相留，就是在有警察的担保下互相留的。
嗯，
对。可是就是他也没有，然后他回来的报告就是口头的说他就是只有擦伤。
嗯，
但是如果他可以当下在笔录上就明确记住注记说对方只有擦伤，那就不会衍生出后来说就是因为受伤而不能工作的这件事情。如果我妈可以定期的跟对方取得联系，比如说你马上就知道，就不会有那种你都不关心我害我怎样怎样，类似像这样子的情绪性的
情，这是情勒啦。
对，哦，他终于被人家勒了，就不会有这种情绪性的负担。我觉得 我觉得在法庭上很常会有这种他都对我不闻不问，一通电话都没有打，好像就很容易会被解读成你有没有悔意。
哦，
嗯，
可确实是不需要有悔意啊。
对，确实不需要有悔意。
嗯，
对，可是有时候装一下或多打几通电话可以保护自己的话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哦，
对，就是经过这件事情的体认。
你妈没有说我有没有你的电话？
没有啊，他就疯掉啊，就是很紧张很紧张这样子。对，然后再加上呢我舅舅又
啼笑。
对，再加上我舅舅又啼笑，他真的也很疯。他去银行还是哪里办什么事情，对方呢就觉得你好像，他觉得舅舅态度不佳，对他大吼大叫。可是我舅舅本来就容易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声音比较大声，
嗯，
可是我相信他可能没有要侵犯他人的意思，就他没有肢体动作，他只是用比较大声的语气说他想说的话。那种想说的话是明明就是你们记账单给我，我有问题来问你，你这是什么态度，类似像这样，可能本来不具有攻击性，算是据理力争的概念。
嗯，
结果后来的那个人就叫保全，保全来之后呢就架着他要往外走，结果他就对着人家小女生开始骂脏话。嗯，就是有骂一些干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嗯，
所以最后呢他就被，可能还干他家蛮多其他人，然后就有被用就是用猥亵啊或者是用什么言语骚扰啊，就有蛮多条罪名的。
嗯
嗯，就是又要上法院。
嗯
嗯，但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呢好像看起来不像是诈骗，就是对方就是告你。
对，
这样。嗯，可是后来呢就出现了，因为对方的机构是一个银行嘛，
对，
他就居然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跟我妈说就是他们公司内部有人跟他的血亲有官司，类似像这样。
什么意思？
就是假设那个女生是玉山银行好了，
嗯
嗯，玉山银行打电话给我妈说他们公司内部有成员跟我妈的血亲，就是我舅舅，
嗯，
有官司这样子。
嗯，
然后那这个官司呢以他们公司目前的决议，就是他们的法务的决议，是打算求偿多少钱。
嗯，
但是如果他可以带着类似就是说什么带着他弟的手什么什么怎样画押的手写道歉信，并在怎样公开的报纸或者是什么的刊登道歉启事，
嗯，
再加上负担多少就是比较微弱的金额，他们就决定让这件事情结束。听起来就超级诈骗，
蛮诈骗。
可是我妈那个时候已经吓疯了，就这些事情都是 每几个月都发生一次，每几个月就发生一次。
嗯，
所以他就居然就想要去做这件事。
嗯，
就他就想要叫我舅舅写手写信，那些写手写信那些都还好，刊登道歉启事也还好。
嗯，
只是去 ATM 按这个东西就一定会出大事。
对，
可是好险他是在某个星期五。
嗯
嗯，就是我回家之后，他才跟我讲说，他今天很忙，他还要去做这件事情，
嗯，
才被我拦下来。对，
可是为什么会找到你妈头上，就很奇怪。
这就是诈骗集团超级厉害的地方，
他懂很多，
他懂超级多的，真的懂超级多的。我是不是很多诈骗故事可以讲？还有一个我爸，
来来来，
就是我爸，他有参加一个。叫做爱多美的那直销，
直销
电商，这样定义好了。
嗯，
那他们就是买商品会累积点数，你的下线买也会，你下线买的累积的点数也会算在上线。
嗯，
反正就是分左边右边，然后下线买的点数两边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在他们的同温层就叫做对碰，对碰就可以领钱。
嗯，
对，所以你在加入那一个团队的时候呢，就会先把自己的存部的封面就是上交上去，他们就可以汇钱到你的账户里。
嗯，
但其实那个收钱的账户的号码呢，是稍微比较不具杀伤力的号码，因为你有那一串你也付不出钱，你只能收钱。
嗯
嗯，好，所以大部分的人在加入这个的时候就会不宜有他的直接，可是你就是一定得要上传你的存部封面你才能加入啦，所以那个地方就有很多人的这个个资，我不知道诈骗集团是透过什么就拿到这个东西，然后并且很深刻的了解他们的规则。
嗯
嗯，就是包括对碰的期限啊，对碰的等级啊，点数要几点啊，买什么商品会有几点啊，就是这些他居然全部都了若指掌。然后他打电话给我爸说，反正呢有他的下线的其中一个人买了什么什么东西，因为按错数量，所以现在就是多买了，那个人想要退货退刷，然后可是他退货退刷的行为会影响到一整串上线的点数对碰问题。
嗯，
所以需要我爸再提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才能解决这件事情。
嗯，
然后他还有那个诈骗集团还很清楚的说，就是他在电脑的这个系统里面看到，就是还有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就是讲一些我真的是我爸的有影响的直系的上线的名字，这样子、嗯、去跟我爸做确认，然后他也跟我爸说，那你也可以去你下线的那个商场去确认说他是不是有买了假设十箱卫生纸，
嗯，
这样子他是不是真的有想要退刷、嗯、就是他有开放会员可以自己去确认。但是然后我爸就真的打电话去，人家真的是下错单，但是他没有要退刷。
好、哦、来了来了，
对，他没有要退刷，然后后来他们就整串上线都有接到这个电话哦，大家都纷纷跑去，可是就没有大家都去问他有没有要退刷。
嗯，
只有少数几个人
有去问，
嗯，对，我爸就是其中一个有问的，但是对方就没有要退刷，所以呢他就没有再一次的把自己存部的封面回传去某个信箱，这样。
嗯
嗯，哦，我前面会讲那么多那个封面是因为他的要求就是要再传一次存部信箱，
其实蛮不合理的、
就是存部封面上去，
嗯，
这样子，对，其实蛮不合理的。可是在我的角度也觉得，到底为什么存部封面会这么有杀伤力？
对啊，为什么？
反正后来就有那些上线有一些没有直接就回传的，他们的账户就被清空了。
真假的？
嗯，但是为什么存部封面有这个力量？我其实很不解。因为存部封面这个就是，比如说，
它是一张图啊，
它就是一张图，而且上面的资讯就是一个。你换到任何一间公司，你要跟人家说你的新转户是这个，你就会提供出去的资料。
对，
你要收保险什么的，也很有可能提供出去的资料。
对，
它是一个收钱的号码。
对啊，
对，
还是那张图有什么用处？不是，不是号码有用处，是
它可能是某个身份认证之类的概念、嗯，我其实不知道，但是，
嗯，
就蛮厉害的，
对，蛮厉害的，
对。
可是为什么提供那个就可以把人家清空？
不知道啊，就很厉害啊，就很怪啊，很怪，超级怪的，嗯，
对。
而且因为他们在办会员的时候就已经提供过了，所以大部分的人不会想那么多，就觉得可以再提供一次。
嗯
嗯，
很危险，
超级危险。
嗯，
就这样，世风日下了，有恐怖的。然后犯太岁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你妈没有去点那个什么灯呢、喔？
有啊，什么灯都点，她每年都点。她有没有犯太岁，她都点。所以她没有犯太岁的时候，日子过得超级太平。啊，就好险，今年她有去点，不然感觉更严重。迷信起来，
要点大盏一点。
她是每年都会点什么平安灯、跟光明灯、跟太岁灯。
太岁灯不用吧？如果没有犯的话，
我也觉得太岁灯可以不用。
嗯、
但是他就是每年他应该是我们家三个人他都会一并点一点，
嗯，
可是因为三个人生肖都不一样，所以你每年都要去对说谁有谁太岁谁没太岁，对他来说太麻烦。
哦、嗯，可是通常就是那个啊，你去庙里什么他都会写说今年冲什么。
对啊，
你妈很适合使用那个
Beer Bear 靠，你好会前后呼应哦！
你们家三个人啊？
哦，对对对，三个以上，每年都会执行这件事情。可是其实我妈不会跟我们要钱。
哦，那就没有特别适合。
对，
那你妈不想用脑的程度跟蛮适合。
对，
姑且猜你妈也是用 iPhone 手机。
哦，是，她也是用 iPhone 手机。嗯，好啦，真的大家要很小心。
果然是不要有太多钱在银行里面。
或者是你平常就不要用太多钱，别人就不会觉得你是一个活跃的个体，可以拿来骗。我觉得越活跃好像越容易被骗，
真的、哦。
就是他会觉得你可能会对，可能会疏于确认。
嗯
嗯，
好可怕啊、哦！
超级可怕。因为像我爸在爱多美那边，反正就是其实爱多美的东西真的有不难用了，所以姑姑们啊。阿婆啊，就是他们自己不想加，可是想要用的时候就叫我爸买。
嗯，
所以我爸其实时常在买爱多美的东西，就是撇除经营之外，他很常在那个上面购物。
嗯
嗯，那也运筹帷幄的，有时候就用下线的名义购物，他自己就可以有点数。
嗯
嗯，所以他就是其实蛮活跃的在使用它，所以诈骗集团就抓到他很常在这上面活动。就用这个来骗他、嗯、对，还有像我妈那个外公的事件，就是我觉得外公事件是骗的最精辟的一个，因为他真的是考古，就是我外公离开很久了，
对啊，
他是考古抓到这个把柄，他真的是在抓把柄、嗯、然后让我妈很心神不宁，
嗯，
然后还不敢去直接跟银行确认，
嗯
嗯，对，然后又牵涉到国税局公家单位、
哦、
然后我妈一个奉公守法的公务员、
嗯、
真的是被吓烂
对耶，
就是他们真的很厉害，还有舅舅得罪银行小姐的事情，就是他可以查出这两个人是，而且舅舅跟我妈其实不常联系，可是他居然知道舅舅是我妈的心头刺。
嗯，
舅舅出什么事情，我妈都会义无反顾。
嗯
嗯，平常不常联系，可是舅舅只要出事，我妈就会疯掉。
合理啦。
对，可是他居然知道这件事情，他居然没有判断说，哦，这对姐弟就是交恶。
嗯，
所以平常都没在联络。
还是那种纸箱，
纸箱
就是。你买什么虾皮啊什么的，纸、嗯、箱上面不是有时候会直接提你的本名，
可是不是都会房叉客、房叉叉东太太这样子？
没有，
真的吗？
嗯，有些会直接写你的名字
哦。
而且我有次，因为我通常如果有注意的话，我是会把那个东西都撕掉，
嗯，
然后 用剪刀把它剪一剪，简单单的这样。那、嗯、有一次我就把它撕开，因为它是因为我虾皮是算是在台湾嘛，所以我撕开来就发现它下面还有另外一张纸，
嗯，
然后也是写我的名字，然后好像是从中国什么广东还是什么的运货什么之类的，
嗯，
等于是他又再寄了一次，但是在更远端地方已经知道我的名字，
嗯
嗯，就是不知道他获得的资料是多少，
哦、对啊，
嗯，
可是就觉得又觉得很对，就是又觉得很奇妙，怎么能够只靠着名字，
嗯，
就获得这么多资讯、
嗯，对啊，
嗯，其实我个人对于这一切还是觉得十分的赞叹。就是对于
诈骗嘛，
对诈骗的技术，然后他们真的是观察入微，通通高敏儿，对对，极致敏，
嗯，
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下高敏儿的测试，觉得蛮好玩的。
我好像蛮高的，
我也蛮高的。
房东也很高吗？
房东没有我们那么高，
嗯
嗯，但在他的同温层好像是偏高的。就那个分数很北齐，就是那种很北齐。有一个他们的好朋友，有一个是负三，然后小维宝是19，
很低耶、欸。
对，然后让大家跌破眼镜的是，死性听众是40几，
也不高。
但是怎么会？我自己一直觉得怎么会比小维宝高？
嗯
嗯，我本来也以为房东测出来的成绩不会太好。就他测出来有80几、85嘛之类的，
嗯，
嗯就是同温层偏高，
还是那个啊？我觉得他是问问题的方式很会让人家分数很高。
他问的问题每个都超级可怕的，有什么朋友突然打电话来啦、
嗯、
家里门铃突然响，还有什么朋友突然到家里做客，类似像这样、
嗯，
这些对我来说都蛮有杀伤力的。
突然这件事情就。
他只要前面加个突然，我马上就分数很高、啊。
我连突然有人从背后叫我都可能有点不行。
对，我昨天只是，就是房东说，这是他们信义区最近要排队的某一个饼干，
嗯，
就他们的主管居然就让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一盒这样子、
嗯，
然后还说，而且就是好像是有些人只是去买两三片，就还是得要排队，或是就已经卖完没有了，
嗯、
他们居然可以拥有一盒哎、欸，这样子、
嗯，
我就想要邀请房客吃，
嗯、
因为这种东西烘焙品有时候冰过就不好吃了，
嗯，
所以我就站在房间门口。问房客说要不要吃，但那个时候他戴着耳机、
嗯，
我轻轻叫唤之后他没有回头，我就稍微用力了一点 ，M， 这样，他回头超惊恐，他用那种我做错什么了的脸看着我，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要吃饼干吗？然后他傻眼很久，我就在想说他到底是听不到我讲话，还是他还在被吓到？后来我就发现他好像真的还在被吓到。
嗯
然后，这是过了3-5秒，还说什么饼干？
我说什么饼干需要这样吓我？
他说我真的没有，我那个意图真的不是要吓你，
嗯、
因为我还在想说，我到底要怎么叫？我其实有想，我到底要怎么叫你才不会被你才比较不会被吓到？可是我其实有敲门，但是你戴耳机，我有这样
哦，
然后我有再敲一次。可是你戴着耳机吧，我不确定。
嗯，我戴耳机，嗯，抗噪，
抗噪，然后就没有用。可是我在想说，我走进去直接拍你肩膀，应该也蛮可怕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叫你名字，
嗯，
温柔的叫一下，房客没有回，房客没有回，房客就被吓到了，干有够委屈的，想方设法还是吓到你。
看吉娃娃，
超悲戚的。对，总之就是容易被吓到，那个就会很高。我真的是那个题目只要有出现突然就手抖。然后后来房客好像是你是108吗？好像是108，然后我是115、
嗯。
对，就是两只吉娃娃。好了，那就这一拜就先这样喽。
嗯。顺便跟大家讲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看这整集超不吉利。 不然我把去年的比较不好的都告诉大家，然后大家就可以有所警惕，新的一年就会顺顺利利，没有这些问题。
对，不要被骗钱，
不要被骗钱，大家都财源广进，
对，
守得住，吃得饱，睡得好。
然后下礼拜我会有节目哦，
我要去过年。
对啊，
树林媳妇要过年，
龙潭好女儿，
龙潭好女儿要回去做
年菜、
花桂、年糕，对，年菜系列，嗯。那就先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啦！
对，拜拜。